这次好物推荐是厚礼的内馅吐司和手撕包，简单说就是有内馅还有调味的吐司，熔岩可可、奶油香蒜明太子，还有抹茶栗子跟百分之百生乳四个口味最畅销，所以它直接做成四件组，可以一起吃到四种口味 CP 值最高热销生吐司。那他们家吐司其实不添加一滴水，是百分之百生乳全程制作，香浓鲜乳香气飘逸出来。如果大家觉得有口味选择障碍的话，可以选四件组或是六入组。那如果是甜的口味的话，我个人是蛮推荐熔岩可可，还有他们有跟布莱恩红茶联名的红茶吐司。那不喜欢太复杂口味可以选择生乳生吐司，它的原味吐司就有浓浓的奶香了。咸吐司的话，第一个会推荐拉丝起司，因为它把起司包在里面，那我们烤的时候呢，起司就会融化，它融入吐司之后，你整个味道不外香都难啊。第二个是这家的特殊口味，招牌明太子生吐司，他们采选是新鲜蒜头，然后有自制的蒜泥，加上淡淡罗勒，比例互相协调中和，最后挖上一匙厚厚微辣的明太子，提升整个高级感口味。这次的厚礼吐司优惠直到9月18号，大家记得点文字资讯栏连结哟。王维的故弄玄虚，我是地少，
我是 DK 新闻自助餐，菜色不简单。
你有这么赶时间吗？
没有啊，我想说你会接得很快，
不是
今天反应不行哦，
是你反应比较差，你想要赶快结束。
没有啦，因为我们现在决定一次录两集，这样比较资本主义最大化，这样
不用跟别人讲这个。
好
我们有自己的排程。
好的，你要先闲聊还是直接进新闻？
我想要直接讲赞助，因为我发现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讲赞助。
好，请说。
应该要跟这些朋友道个歉。
对，这个很失礼。
因为我发现那个 MB3 那边好像没有更新，然后另外一个平台它更新，但是它没有弹出通知。
是平台的错，不是你的错。这一段的内容就是这样。
不是啊，等于是我要主动去查才知道。
对，好的。
好，那我要先讲。第一位叫做雷佳，他写说我爱低扫，然后他有一个图案是扫把的扫，然后再加一个爱心。
这样我会吃醋欸。
啊？
哦，我吃醋了，那、啊、怎么办？
好无聊、哦。
嗯，人家想要被念到，嗯，都念你而已。
好的，感谢这位雷佳。下一位是 Summer Chin， 但是他没有留言，嗯、但因为他们都有付一个金额，所以在这边还是要。一起谢谢大家。
好的，
然后第三位叫做 PC， 他留了两个留言，也赞助了两笔钱。
是的，
他写说 DK 弟嫂你们好，我发现 D 嫂真的很会行销啊啊啊，每次听呢熊熊的购物欲都会涌上来，原本我听 Podcast 都是听鬼故事居多，后来我发现闲聊对我来说真的很疗愈，希望你们可以越来越好，嘻嘻。然后第二个留言，
我稍微讲一下 D 嫂不是很会行销，是因为他用过的产品他就是觉得真实的情况是那样，
没有，就是自身心的分享、
啊、所以讲起来好像活灵活现，其实是他用过真实的情况、
啊、我相信大家也是想要听我们真实用的情况，但是重点就是你相信我，你才会觉得我讲的话哎、欸，就是有洗到你，这是不变的定论、
啊、你很高兴，就是你是一个有诚信的人是吗？
不是，他喜欢我我很开心啊。对，
那他像上一个画一个扫把的扫这样。
然后第二个留言是，你们好啊，因为私讯小儿子可能会被洗掉，所以来赞助问问题，可以请教一下 D 嫂怎么拜月老吗？爱你们。
哇，又是问你耶、欸、我
这个是同一个人啊，
必须说 Podcast 真的是以你为主啦，好不好？
那哪里是以你为主、欸、YouTube 吗？
对，比较黑暗的东西，
因为你讲案件。
对对对、欸、要不要讲一下拜月老？
这要不要等我们新闻都讲完之后我再来分享？
我先讲一个大概，最简单就是直接去问庙里的人员，他会告诉你怎么办，因为那个其实庙里的人员都很亲切。
对，
对不对？最简单的，那待会呢 D 嫂会讲一次流程，好不好？
好
，OK。
那我们先进新闻喽。第一则新闻来到了英国。通常人家会想说，你是不是一夜致富，你就是人生的赢家？就像你会跟我说，你去买乐透、嗯，你就会不用担心之后的财富。
我特别讲一下，因为D嫂有一个偏财运，
没有，我只会中吴彦祖的吃饭而已。
对，你连那个都会中，就
那个人
以前是吴彦祖的会员吗？那個
人
对，
不是会员，
就粉丝啊，这个可能以前讲过，那你就是抽中了跟吴彦祖吃饭的机会。
有10个人欸，我只是其中一个啊。
可是他也许是5000个人去抽，沒
有，绝对没有，因为那时候吴彦祖只拍了几部戏而已。
没有啦，你不晓得，
你才不晓得，
那个基数也许很大啊。对啊，我觉得你是幸运的。那再来是好，我讲一个那个尾牙，你之前上班的时候，尾牙就是有抽到你啊，
也不止我一个人抽到啊。
对啊，可是你知道我这辈子完全没有
那是因为你没有尾牙。
不是，我跟你讲，我运气差到什么地步？我连发票都没有中过，我跟你结婚以后才开始中。是真的，我这辈子不是说我没有对发票习惯，我有对过，但是就是每一次都没有中，是连200块都不中的那一种。
我觉得问题出在什么？因为你不会对发票。
不是，
你不会对数字。
那个、我后来失望，我才不对。所以我一开始也是很积极的对啊，那真的是运气问题。
通常积极对发票都不会中奖。
不是积极啊，就是对一下对一下，那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后来发现我就是没有中了命，连200块都没有。那你不要说什么乐透啦，刮刮乐啊，我没有一次中过，真的是一次都没有。
我的人生第一次买乐透就是乐透刚起来的第一年第二年，那时候我好像才几岁，高中生忘记了，反正我就跟同学买了一张。第一张哦，
合资的意思，
没有，个人买个人的、
啊、个人买，
然后买最便宜的、哦、然后就中200块了。然后我就决定我不买了，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把这运气用掉了。
可是我真的觉得你有偏财运
啊！我之后真的再也没买啦、
啊。好，反正这是你的价值观了。
对，
就
想说不要贪心说，说啊还会再中更多，因为这样你就会期待越高嘛，不如就不要买。
其实我买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期待啊，我觉得你这招套在我身上也是没有用的。
我没有套在你身上，我只是要讲这英国这名例子呢非常特别。
哎，对，我真的要把话题拉回来。
这名男子呢63岁，他在1995年的时候买乐透中奖，获得了多少钱你知道吗？650万英镑，相当于新台币的2.61亿元。
我知道，就是直接退休的概念了。
2.61亿元、欸嗯、非常高，所以呢他这些奖金
妥善理财的话是可以退休的。
对，那他就是把这些钱有去买房子、嗯、买飞机、买跑车、嗯、那顿时呢人生就走上巅峰，是，但是却是噩梦的开始、嗯、他自己也知道，这都是他自己叙述的、嗯、他挥霍无度，然后投资失败，跟太太也离婚了，更一度有监狱来，
就是被关起来了、欸、就可能生活有点太超过法律的界限了，
甚至有点身无分文的流浪街头。但是呢目前他现在已经重新振作，也过着低调充实的生活。他回想那个中奖的时光，他有形容、嗯、他觉得其实比较像是诅咒，而且让他看清了生活中每一个人的真面目。他也认为说，现在虽然他很不富有，但是他比以往更幸福。那这名男子是在1986年的时候第一次入狱，那个可能是他的前科。然后他曾经有祈祷过说，我要成为百万富翁，他自己许下愿望。就9年之后，他真的买乐透之后，就中了2.61亿元嘛。结果他没有节制，就像你讲的，要妥善理财，他就开始买很贵的房子，然后买直升机。各位，你们知道直升机很贵吧？
我觉得买跑车就很 OK 了，就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的范围。直升机耶，你光是维修保养那个都是非常天价的数字。
直升机大概是新台币的946万元。
天啊！
对，然后再来是他买了飞机。
哎、欸，等一下，直升机比我想象中还便宜，就1000万以内，
差不多1000万。
我以为要2-3千，那 OK。所以他连游艇都买，对不对？
我刚没有讲游艇、
欸，我发现你刚说什么？
飞机
啊，飞机，
飞机是新台币503万元，
这应该是小飞机啦，不是那种
个人机，
对，不是那种那个私人喷射机，
不是。然后再来是很有名的车子，例如说法拉利、保时捷，嗯、很豪华的私家车，把这些去，等于是你已经把20%的奖金都花掉了。
对，
然后再来是他好景不长哦，买了豪宅之后就请了管家。然后管家呢就在他们家偷钱，偷了161万的台币。然后再来是2台豪华车也被烧毁了，所以呢他就处理赃车然后入狱。再来就是接着是他跟他太太离婚，然后又跟新女朋友搬到一个地方，结果又投资失败，然后又跟新女朋友分手之后又搬回伦敦。 所以他的人生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他到现在63岁，他决定要重新振作，然后过一个比较低调平静的生活。他去做了室内装潢，然后回想过去一夜致富的生活，他觉得现在真的幸福很多。他有说一句话，当我有钱的时候，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那人们总是想说，哦，明天如果我赢了，那我的忧虑就结束了，但这不是真的，这才是担忧的开始。然后又说，这种时候可以看清身边人的真面目，你看清了之后，即使在你自己的家庭中也会变得支离破碎，得到的都只是幻觉，那财产只会把你困住。人们认为拥有的东西而过得很好，但是我知道很多有钱人也很痛苦。然后除了死亡之外，没有什么比无家可归更糟糕。这就是他一夜致富之后获得的一个感想心得。
我觉得他人生真的是起起伏伏，最有钱的时候超有钱，最没钱的时候可能入狱，然后流落街头都有。
对，
就都被他经历过了，然后最后他得到的结论，我觉得大家可以再仔细回味一下。
嗯，就是说你这笔钱到底有没有妥善处理，是不是？因为多半的人可能低调的人比较多。
我觉得第一个他要讨论就是理财观念，你如果拿到这一大笔钱你会怎么应用。第二个就是你人生的价值观，到底你看中什么东西。我有时候会想说啊，如果明天我中了乐透，我会怎么应用这笔钱。我大概就是会做一些很保守投资，然后跑车也不买，什么都不买，我就是会每天上图书馆看书，然后追剧，就这样而已。那可能所有的影音平台我都会订一轮，这个是我会比较挥霍的地方，因为我真的很爱追剧。就是你喜欢什么，就把钱就是应该要变成你喜欢的样子。那但是如果你是喜欢跑车，对，然后那个直升机飞机，我再讲一次，那个不是买完就没事，那个买完你还要维护维修，然后你还请了管家，这些都不是我价值观内我想要追求的事情啦。
对啊，所以每个人都有不一样追求的东西嘛。那可能他在英国他受到的那个环境，就是可能要有这个东西让他生活看起来比较好过，
没有错。
对，可能是体面一点，然后加上他还有老婆啊，可能会觉得说，哦，我这样子可以让老婆有更好日子过，所以他就买这些东西。
那我可以突然丢问题过去吗？
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你中了乐透你会做什么事情呢？我刚刚有分享，
我还没想到耶。
那下一则新闻是
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所以我就不会想
啊。你都这样子，其实你就是有偏财运的，我觉得
没有，
好可惜耶，
真的没有。好，下一个，这个新闻跟上个新闻就是差，
有一个落差，
是非常极端，
是非常快乐的，
很励志
哦，励志的。好，请说。
就是我们会说活到老学到老嘛，这个你会觉得是苦命吗？
苦命吗？学习是快乐的啊，就是当有新的东西，我这样是很官腔。我是说真的啦。
好，反正就是日本有一位高龄93岁的 OL， 他获颁金氏世界纪录世界最高龄的主管。你知道他93岁，他还在工作。
93岁还在做 OL？
耶！
我真的不行了。
他的工作哲学是，他不仅让他维持健康长寿，还可以启发很多职场的老手跟菜鸟。那他如何找到工作意义跟为什么会乐在其中呢？他其实有传授一些秘诀，这边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过我要先讲一下他背景好了。他是1930年出生的，在日本大阪，他叫做玉置泰子。他25岁的时候加入了一个叫做生产螺丝的一个工业工厂，往后的60年他就一直担任公司的财务跟总务，然后逐步晋升到科长，一直到2020年11月他变成90岁，然后也变成科长，就是等于是世界最高龄的主管，所以才获得这个奖。那同时呢，也有书商就请他出书，那他就写了一本叫做《92岁总务科长教你的事》。这本书呢，连续3周再版，引起广大回响。
哎，这个 title 我就想买了。
92岁，
对，我光是听到这个 title， 我觉得这个书名取得非常的好，我会想要知道他的人生的历程。
对，那他在今年93岁也还在岗位上服务，并且是朝九晚五全职出勤，都没有休假。那他有说，我没有退休计划，只要能工作我就会一直努力。 当年25岁的玉置课长呢，他其实到这个工厂报道的时候，对比以前公司的气派大楼，他发现公司规模小了很多，而且总务的工作包山包海，像你要负责员工的宿舍、员工的伙食。心生厌烦的他其实有请了一个礼拜的假，他想要逃避不去上班，可是他自己心里问说，或许这不是我想要做的工作，然后就打电话给他亲戚抱怨了一番。但他表姐就跟他说，你连像样的工作都没有完成，你有什么资格说嘴，你好好工作再来抱怨吧。这句话他豁然开朗，他觉得他自己根本没有去做就先抱怨，就是那心态上。
如果有亲戚这样跟我讲，我是会火冒三丈抱怨一下也不行哦。啊，请说。
对，那反正表姐这句话他也癫痫，他想说，我反思一下，我好像真的没有认真对待过这份工作。于是他就从那一刻开始改变心态，一直全心投入，一直到现在的93岁。而且你知道吗，像你不会 Excel 对不对？他是 Excel 高手，
好厉害哦。
其实很多年轻人可能在用 Excel 还是有很多小细节都不会知道，那些 paper 像我也是，但是他可能是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很厉害，因为厉害的点是就是他是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1930年哦。
他结果他会 Excel 然后比我还厉害。
对，然后有人就说，因为很多老前辈会排斥 3C 产品，例如说他们觉得很难用，不会用，要看得很近才看得到什么，就会有很多抱怨嘛，然后想要找年轻人帮忙，结果他发现玉置课长是不会的。事实上呢，他原本是一窍不通没错，但是他就是自己透过自己的学习，慢慢慢慢的学习 Excel 还有 3C 产品，甚至 Word 跟 PPT 他都已经驾轻就熟了，而且他会滑脸书，然后收集网络资讯，所以对于 3C 产品是毫不惧怕。那询问同事对玉置课长的看法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们看到他年纪这么大都还在接受各种挑战跟新事物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更想要好好努力。
对，那如果我有办法活到老，我也希望能够像他这样有办法接纳新的事物，因为我发现到一个年纪我就会觉得，就年轻人在流行什么我会有点排斥，会觉得说，这个东西 我不要接纳的。
对，因为可能怕听不懂嘛。
对，但是他就是有办法去接纳任何的新的事物去学习，这样我觉得很厉害耶。
他有一个心态呢，其实我们可以听听看，就是其实我们都很不喜欢倚老卖老的人
哦。
但是玉置课长他自己知道说，你要跟年轻人沟通就是要无代沟，你不可以用资深前辈去跟年轻人说，我就是做过这个，所以你要怎样怎样。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不会去做这样，
这个
反而让那些晚辈很尊重他。
对，
然后他也会跟同事一起去滑雪啊，或是去聚餐什么的，就是你跟他不会有我们所谓的代沟。
尤其是日本这个社会，他会说先輩先輩嘛，就是前辈是最重要的，就会有一个年龄的一个差距。比较老的人他会比较尊贵，
或是直接上那个直接啊，
但他没有利用这样的优势去压榨新一代的年轻人，反而是跟他打成一片。
对，那他自己分享说，他觉得不应该做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用耳朵，你要用心去听，你要去理解年轻人的感受，如此一来你才不会轻易的否定对方，你甚至还会被对方的热情给打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你不要讲失败的故事，因为失败的经验如果没有成功的结尾做结尾，那仅仅只会被笑话来当看待，除非你能够具体说出如何逆转胜，否则不要宣扬失败的故事。
我不太认同这个，不太认同，
我是说他啦。
对啊。
好，第三点，不要吹嘘当年勇，就是说成年的那些丰功伟业没有证据还会被无限夸大，那你就不要再讲说那些无法印证的当年的事迹，听多了会令人厌烦。
的确有很多，像我也会这样哦，讲到当年我怎样在篮球场怎样怎样，你们的没嘛，就没有、啊，
没有证据嘛？
对啊，对啊，对啊，随便你讲的啊。
玉置课长的意思就是说，这三点是他现在还在工作情况下，他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做这三件事。那你刚刚有讲说不要讲失败故事，这点有点假，其实应该有一点点反映到日本的民俗文化风情，因为他们毕竟比较压抑嘛。
对，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关系。
我觉得你讲的对，就是说因为他们会做一个很成功的样子，像我之前有在研究吉普力工作室他们的一个公司的文化，他们会开会，但是那个开会其实都是形式上的开会，这个内容早就私底下已经决定好了，但是他们还是会演一场会议的样子，就演给大家看这样。
对，我们上次去日本不是跟一位网友见面嘛，他也是跟我们说他在日本工作看到的这一切真的是日本人压抑的一面。
嗯，
所以我看完这三点，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个玉置科长的心态是什么了。
对，他就是在这个社会氛围下，然后他找到一个自己的一个生存之道，然后成功的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我觉得第一个我最佩服他的地方就是说能够活到了学到了，
对
对不对？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93岁老实说你的体力已经下降很多，
嗯，
但是你却愿意去朝九晚五然后坐在办公室里面工作，老实说真的也不是说很容易的事。欸，
我觉得生活上有一个目标，
对啊，
它就会让你比如说身体的保健，因为你为了这个目标去工作，然后你就会想说啊，那我身体是不是要顾好一点，
所以他应该是这样子在前进。
对，就是相辅相成，年龄上啊身体上啊都还很勇健，
嗯，
然后在工作上也有一个目标，然后对后辈也非常的好，
心态健康。
对，
我觉得心态健康的长辈或者是职场的前辈，你会让年轻人想要靠近。
嗯，
诶，这一点第三点就是说不要吹嘘当年勇，这个我等一下伯利凯刚我来跟大家说我的经验。
哦，
不是我吹嘘哦，是我遇到一个很吹嘘的人，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伯利凯刚的时间。好的，我刚刚讲的是不要吹嘘当年勇，就是说我在台南回来的时候找的第一份工作，我待了快3年。那时候我第一次去面试的第一天是一个男生主管，其实我以前有提过这个人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反正他就是在公司担任资深资讯主管，
开头有点难念哦。
嘿，因为他给我的名片漏漏等，他挂了很多个部门。但是通常我会想说，因为南部跟北部的工作环境有些差别，你可能一个人会当两个人用，或是当三个人用都有可能，所以他被挂名我没有意外。好，那你面试我，你是不是想要了解我？你可能会问我以前发生的事情，或是你做过的事情，做过的经验。他并不是，他在问完我基本资料之后，他是在讲他当年怎么把公司做起来。
哇，好烦哦！就是讲一些那个一些攻击就对了。
他的攻击，
我多厉害多厉害。其实他背后的意涵就是，我就搞呀，
对
呀，他尊敬我
了。对，然后现在公司做起来了，我的功劳非常大哦。
对，
你看一下我。
对，
所以整个面试1个小时。大概有40分钟都在听他吹嘘。
我天哪，他根本没想要认识你啊。
他有，但是意愿不高。
当然意愿不高，因为他在吹嘘啊。
对，他花了太多时间在讲自己的事情，然后想要让我了解他，但是我会觉得，对，我要了解你没错，但是你是不是也要顺便了解我？
对，因为你面试的意义是什么？是了解面试者适不适合这个公司的气氛，或是能力上有没有符合的。
那面试到一半的时候很尴尬，因为我们是坐在公司的正中间，是一个类似餐桌的地方，
嗯，
前面还有茶水间。结果呢，面试到一半，来来去去的人很多，装茶水嘛，
嗯，
然后还有上厕所嘛，还有董事长出现了，然后他就跟董事长说：“哦，我在面试我这个部门要的人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因为董事长根本没有心思想要关心这么细节的事，他就说哦，那你面试就好，他就要走。然后他就说诶，董事长，那我这一关过之后我再带他给你去认识。我想说，嗯，怎么这么突然？那你现在是要用我还是不用我？我心里的 OS 是觉得怎么发生这么快，而且你刚刚都在讲你自己的事情，欸，你就要把我带去给董事长看吗？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你经历一个很奇幻的旅程。
没有，我觉得人生还是要看很多事情，你才会觉得 无奇不有嘛，你就不会那么多意外啊。你不会觉得说这件事很奇怪，其实不奇怪，因为你已经发生过，
对，
你就会觉得还好，就这样。
搞不好现在正有听众说，哎，我当年也是类似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
对，那当然也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当时没有太多工作的选择，所以最后我还是进了这间公司。那进了公司之后呢，他也一样在推去当年用。
到底要吹几次啊？面试第一天就吹了。
你今天只要有一个活动哦，要办哦，他就跟你说，我民国九十三年，民国九十几年的时候，我在这间公司，我做什么什么这样，就是他们会把年次、时间巴拉巴拉拿出来，然后跟你说我做了巴拉巴拉的事情，然后我就听一听，我觉得说你那个直接是资讯，为什么你做的事情都是行销企划？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啊，公司就没人做啊，那这也是在吹嘘哎。
就是他身兼数职，
对，
反正他很重要，
很重要。这就是我要讲的吹嘘的故事。
好哇，觉得好头痛哦，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也没办法，对不对？因为他是你的上司嘛，你也只能乖乖的听，
对，
没办法吐槽回去。
然后那时候我刚好跟你交往不久吧，
啊，真的，
我好像有时候觉得很痛苦的时候，我在下午的时间会打给你，
好甜蜜哦，我不知道这段。
然后呢，那时候我就会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然后我发现他会去楼顶抽烟，我就没有去楼顶，
对，
我就找楼梯间，
嗯，
就是我们的楼下，
嗯，
好死不死哦，有一次我去打电话的时候，他走在我后面，我没有发现他在跟我，他就看着我进楼梯间，
嗯，
然后他也没有马上开门，他就在我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然后推开门，
嗯，
然后看了我一下，然后我就要马上跟你挂电话，因为我发现不对了，嗯，我就走上了。他说：“哦，难怪哦，你最近都会消失一段时间啊。
嗯”
我说：“就休息啊，你也会去楼上抽烟，道理不是一样吗？”
对，
他也是会去抽很久啊。他说：“啊，你鞋冲啥？又要管我事实？”我说：“讲电话，男朋友呀。”我说：“嘿。”哦，你刚男朋友来哟，我想说现在是又要管我哪一件私事。
Boundary
各种私事，
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一段一个界限的啊。
但是他都会用那种开玩笑口气，就是好像要跟你很熟，
嗯，
然后再叫你的小名，就好像拉近距离。但是其实我真的不爱，
只是造成你的困扰。
对，因为我觉得你管太多了。
请不要管我啊。
但是到最后，因为我跟你结婚的时候他还是我主管嘛，嗯，然后我的那个婚假我们不是去日本坐那个游轮，
是
他批的假，
啊，
然后他也让我顺利的，就是马上这个假就过，然后就可以去
十多天的，哦，长假，
欸，没有到十多天，然后十天啊，
对啊，但是十天啊
差不多，
但是你可能还要加一些休息啊，
嗯，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是请了15天吧，
哦，蛮多的，
对啊，
嗯，因为我们光是
要恢复一下啊，
我们光是游轮好像就可能8-9天哦，蛮多天的，
我记得有满10天的，
有这么多吗？
嗯，
哦，好，反正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管故事。但是这个主管呢，带给我人生很多启示，也不是只有这一件。以后呢，如果讲到类似的，我会再跟各位分享。
好的，听你一些这个人生的经验，真是如沐春风啊！
什么如沐春风啦，
如沐春风啦，
哦，好了好了，
我也不确定有没有用对在，
我也不知道，
啊，对的地方，
我只是在忙我的事情而已。那我现在讲一则投稿。好，我们要讲的投稿是来自台中的雪纳瑞，这个是在讲感情的，还是要投稿他朋友近期的故事。那为了方便呢，就用第一人称来叙述。那此时此刻我也发现我们的听众年纪都蛮轻的，
哦，越来越小的趋势，
这是国一
哦，国一的听 podcast 啊，可以啊，
可以听啊，可以听。我们没有讲有关，
顶多怪力乱神，但是怪力乱神，我尽量也给出一些解释，但是也不能给太多，给太多也会被骂。
对
对对，好，请说。
这个感情是说，我从去年升上国一到现在，一直有一个很喜欢男生，他很温柔，高高帅帅的，对我也很有耐心，成绩好，热心助人，体育也很好。总之他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其实去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后来因为沟通上有很多问题就分手了。这几个月无论是感情或是学业，都是我一直在他身旁陪着他安慰他。那时候我因为他交女朋友事情， 我非常难过，甚至直接跟他说我就是喜欢你。虽然相处上好像有点尴尬，不过后来我们依旧成为互相帮忙的好朋友。前阵子呢，他因为身体不舒服下午就请假回家了，我放学之后就马上传讯息关心他，并且把下午所有的笔记跟功课都拍给他看。结果他在我们结束对话的前一刻突然间对我说，有你真好。那时候的我心跳非常快，紧张到整个晚上无法思考。这几天我们之间的讯息也一直都很暧昧，我原本想说等到国三毕业后再跟他告白一次，但他现在这样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且他之前说过到国三他都不会再交女朋友，我喜欢他也快一年，还是不想要这么轻易就放弃这个机会。很多朋友就说他是渣男，但认识他那么久，我知道他不是那么随便的人。我想要告白，但是却担心失败，又很怕影响到他现在的成绩，所以现在的我非常的犹豫。谢谢你们耐心看完这个故事，距离上次投稿有几个月了，我对你们的喜欢是没有改变的，每天晚上呢依旧听你们节目才能睡着，谢谢你们照亮我的世界，也请你们继续加油，录更多耐人寻味的节目，永远支持你们啊。对了，还有上次被你们两位称赞文笔很好，我非常非常感动。
我这次还是觉得他文笔非常好，就是他是一个很超龄想法的人。
对，
他这个问题 也许我大学才我可能比较晚熟，但是我发现他讲这些我可能大学心思才会想到这些。
但是他这些事情跟我发生的是一模一样。
国中吗？
嗯哼。
啊，你国中的心思也这么细腻啊。
那个对象就是成大那一个啊。
好啦， 我直接给比较实际的建议好不好，毕竟我是金牛座，我直接帮你分析
他的建议都很讨人厌哦。
比较实际，
大家可以想一下要不要听下去。
来，比较实际，就是 我先不管什么情感啦，我们这样子计算啦好不好。第一个，他有可能是渣男，对不对？因为大家 有一些人的耳语是这样子传的，那是渣男又怎么样，就起码你们可能曾经有一段美好时光。但也许他如果真的是渣男，那你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损失，如果你没有一些金钱或是怎么样的一个
感情受骗
对之类的话，那也是一个过一个开心的时光啦。 我自己觉得就是相信你的直觉，然后跟他交往，然后挖掘他美好的一面。那如果真的他是一个渣男，那你也学到了一课，毕竟你很年轻，各位国中生呢，无限的可能性在他身上啊。 这是我的想法啦。
对，但像你这种人直觉很差怎么办？
我就讲啦，因为最差的状况我已经想到了，所以我也不怕，因为最差的状况在我的计算范围之内，所以没关系，我也可以接受失败的结果。只要接受失败结果，那我就可以大胆的放手一搏。
这就是我当时国中的反应
哦，
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去多认识他，再来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是啊，
因为每个人看他的角度不一样，而且那时候你国中很多人都会讲一些有的没的，我们那个年代的有的没的真的是有的没的哦。
对，
我不知道现在有的没的有没有改变啊，
可能有吧。
就是真的是
那时候你没有手机啊，
对，
现在讯息传得更快了，
没错。所以那时候你会压力很大，说我喜欢这个人怎么好像被大家关注呢，连老师都知道
哦。
那你就会想说，好，我做错什么事情？我只是喜欢他而已，有什么错吗？然后又有人会说，啊，你成绩这么差，他成绩这么好，你们根本八竿子打不着，这种
对
你会觉得很受挫。
我们那个年代，我们七年级生成绩是一个分水岭。
对啊，
成绩好跟成绩不好是差很多的哎。
对，
但现在我想应该不会了。
我觉得不会，现在应该差很多。
啊，
所以当时我会很自卑说，哈，我喜欢这个人原来是因为我配不上他，我的成绩很差导致于可能配不上他。所以最后我们有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的纠缠，那最后当然是真的没有，
无疾而终。
对，我们的无疾而终是五年后的无疾而终，而不是当年无疾而终。
当年还是暧昧，
暧昧暧昧，但是暧昧那个感觉是很有趣的。你现在回想，你会觉得这辈子就是好险有那一次暧昧，
心里甜甜的。回想起来的话，
你知道我一直记得我的房间里面特别装一只室内电话，就是为了他。
哦，
我跟我妈说， 妈，我要用那个宽屏，你以前还是用宽屏啊？
对，我可以了解，因为现在年轻人就是不太了解，因为直接 LINE 就好了，这样。
对。
但是我们可能为了要联络某一个人，我们要特别装一支室内机的电话，
因为那时候是室内机要绑电话，然后才有 ADSL， 那是接在一起
上网。ADSL 是上网的功能，
对
啊，再帮大家解说一下，
是网络的名称。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啊，因为我要学。电脑啊，讲了一堆理由，那我妈就帮我装了一支电话，那支电话号码我就拨他，然后我知道他会打来的时候，我就会心跳加速，然后身体发抖。
我知道，
你知道抖很厉害、欸、
了解。
然后接下来那一刻，因为他是一个天秤座的男子，他会很像疯的男子。
什么叫像疯的男子？
你没有听过陈小栋的歌吗？
不晓得。什么意思是我要真正的不要譬喻上了。
好啦，他的个性就是比较寡言，但是他可以很浪漫跟你讲出一些话。
这个感觉很油欸。
不是不是，
你的形容上很油、欸、
他不会很热络、嗯、但是他如果真的要表现出他心情的话，他会用很多言语包装。不是油的，我现在回想不是油的。
好好好，
总之我发抖
是甜蜜的，
甜蜜甜蜜、嗯、但是我这个人讲不出好话。嗯、我在猜他应该也不是很高兴。
对对对对，因为你很常讲一些煞风景的话。
因为我是实际的人，那天秤座偏浪漫，所以他有可能被我的煞风景煞到、嗯、但他没有告诉我。
是，
就这样。
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正在收听的话，你应该有接收到意见。我觉得就是尝试看看啦，因为青春毕竟就是无敌的。
但是如果你已经亲眼目睹到一些伤害会发生的时候，你就要自己想一下是不是真的要做做看。
对，但是我必须说伤害也是你成长的部分。
对，
所以我觉得就算有伤害也是甜美的。
那你要去接受啊，因为那是你的选择。
我觉得他已经有把最坏的状况纳入进去，然后就去放胆一搏吧。
没错，
对吧？
嗯嗯，我们的 IG 都会先 po， 所以我们就欢迎大家先追踪我们的 IG， 第一天开麦就会在 IG 的限动先告诉大家。那你也可以加入我的团购群组，你可以点文字资讯栏里面，那你要回答我们两个的星座，你才可以进来。我这是保护大家。
这有点难呢。
没有哦，
我们不是每一集都讲我们两个人的星座。
我最近接收到很多人进来，他们回答正确答案、
哦、
但
是
他是贴广告的账号、哦、所以他是假账号。当然是不止我这个团购群组遇到这个问题啊，其他的人也有。
就算你有设一个陷阱，
对啊，
他还是知道，
他还是可以贴广告然后再被我踢出去、哦、因为这些人一定会被踢出去嘛、
哦、那现在要不要公布一下答案？
什么答案？
就我们的星座啊。
哦，就是你自己讲。
我是金牛座。
我是处女座。
好，这就是答案。
对，就是你们可以回答这个答案，但是请你们不要贴广告，因为那就是我们的团购群组。
对啊、
okay， 对，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了解一些资讯的话，
对，
好不好？
那这个手持加压蒸汽熨斗是130mm 的水箱，其实比较适合一到两个人的小家庭，或是你一个人租屋在外。简单来说就是方便、快速、轻便为主，然后收拾也很方便，因为它很小台，然后可以轻松收纳。再来就是说它的手感直觉。什么叫手感直觉？就是你操作上你不会想说我要按哪里才有蒸汽，不会，你就是可以直接按中间，哦对，就是蒸汽出来了。然后这个蒸汽有分轻蒸汽跟强蒸汽，你可以去杀菌、除螨、除去异味。我昨天呢跟我的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 HoHo 见面了，他说他有一支，他说非常好用，他不是跟我买了，他自己有买。他说这支很好用，而且又好看，因为 Bruno 做的那个外形都是让你会觉得很可爱，放在家里就觉得嗯，就是一个美感的家具电器就对了。所以现在有优惠价，80折，1980元降到1680元，这只有到9月7号晚上12点，大家可以点文字资讯栏就可以看更多的优惠，还有那些使用方式网页上都会写得很清楚，大家可以做参考。
好的，有需要了就请加入这个东西哦。那我想问一下，所以它简单说就是功能上就是把衣服烫平，
挂烫机的概念，
像以前的熨斗。
对，但是现在的熨斗已经可以做到用手持拿直的。
我了解，就是熨斗的改良进化版。
因为熨斗，
我是7年级生，就现在的熨斗是长这个样子。
你想一下，以前熨斗是不
是
下面要有板子？
对，
现在不用板子，
就是垂直就可以烫。
对，像很多一些小店啊、潮店、衣服店都是这样子烫衣服的，
了解，
因为它是最快的。嗯、对，用蒸汽的方式就不会把衣服烫坏掉。我有一次，我有一件裤子好像是丝质的吧，然后我妈帮我改完之后，她用熨斗去压，整件裤子坏掉。
什么叫丝质？
丝质
？Lion 呢、
啊？不是啊。丝质啊，天丝的丝
哦，绒丝丝丝质就对了，
对，那个不能用熨斗压的，就它会有压坏掉。然后我就说，我帮你换一只手持蒸汽熨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哦、因为那个压的热啊，那个叫什么温度比较高，你会把衣服会压坏掉。那像这个就是刚刚好，而且它可以杀菌除螨。像有些昂啊，有没有？你放在家里很久，会很多那
尘螨，
尘螨。你可以用这个直接扫，
有杀菌的功能。
对对对对对。
好，了解。那接下来要讲什么了？已经结束了吗？哇，我跟你讲，我们接下来再录一集。我觉得我兴致有到。
好，那我们
继续录，
等一下再录第二集。那第二集我们会讲很精彩的生活上的事情，有三件事情。
嗯，
所以大家记得下一集继续听哦。
因为我们最近有遇到这个高运轩来我们家这件事情，我很想要回馈一些。但是现在没办法讲了吧，算结尾了。
我们要留一个伏笔，让大家去听下一集。这一集就是新闻自助餐。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我是 DK，
我是 D 嫂，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然后记得、哦，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冲了，好不好？不要怕受伤。
那记得看一下好物推荐哦。
好，那如果有，就是先想好受伤的后果再冲哦。
吵死了。
对，我也会害怕你受伤啊，对不对？先想完最坏的情况。就可以冲了。
阿伯，我要关了。
这姐妹刚刚还讲说不能说教，我又在那边说教了。
阿伯，拜拜。
好，拜拜。I'm taking a deep dive. I'm feeling so weightless. Like I'm gonna make it. And nothing in the universe can take this. I can see it clearly now. Nothing gonna bring me down. I got my head. Stepping up and stepping out. Nothing gonna bring me down. I got my head.